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月26号星期一在中国时间晚6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印度共和日庆典；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不会在印中两国之间搞二选一；中国反腐运动深入到了新疆；在希腊左翼联盟党赢得了选举；美国司法部长表示，记者不会因为尽本职而坐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行程。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对印度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作为贵宾，他观看了数千军人举行的壮观的阅兵式。降雨天气没有影响到奥巴马此次访问引起的激动情绪。奥巴马是第一位出席印度独立日庆典的美国总统。印度在共和日庆祝作为独立国家第一部宪法于1950年1月26号正式生效。星期天是奥巴马对印度3天访问的第一天，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一同度过了这一天，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奥巴马和莫迪宣布，双方在两国长期处于僵局的核协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2008年，美国和印度签署一项向印度提供民用技术的协议，但一直未能实施，因为印度一项法律规定，一旦出现事故，建设和提供设备的公司要承担责任。美印双方星期天达成协议，成立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保险联营，这样就不用强迫印度改变相关的法规。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对此分析人士说，奥巴马的出访不但对美印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印两国也通过强化彼此的关系，各自对中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相对于中国崛起引起区域国家的不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龙2013年曾表示，美国不仅接受印度的崛起，更热忱地支持这个崛起。美国对印度崛起与对中国的态度不同，就是因为华盛顿考虑到印度对抗衡中国的作用。马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美印关系与中国》评论中说，美印两国各自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与竞争，也有各自潜在的冲突，这自然也影响到他们与中国交往接触的模式，彼此在对方的中国战略中看到自己的角色，也通过彼此的关系对中国发出信号，双方都希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范登也持相同看法。范登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奥巴马的访问进一步强化美印关系，两国各自对中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范登说，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er ties to India signal that America's
对美国而言，美印强化关系对中国发出的信号是美国保证在亚洲长期存在。对印度来说，与美国强化关系告诉中国，不要看清印度在区域及区域外的事物所能扮演的角色。
范登说，美印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无论是确保亚洲权力平衡、扩大经济与全球商业领域，还是反恐怖主义、扩展能源资源及保障人权等。在莫迪上任后，积极展现印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意愿，美印战略合作的范围更大。不过，奥巴马此行可能很快会听到的，还有关于美印关系的转变，如何影响到中国在地区作为的问题。 樊登说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view China's rise somewhat similarly.
印度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多少类似，他们寻求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过他们也要通过与彼此和其他区域国家建立安全关系，以寻求最大程度的避险。
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才发表过国情咨文后，周末即对外出访，而印度总理莫迪几个月前才访问过华盛顿。一些舆论批评奥巴马以参加印度共和日庆典为主的访问并没有必要性。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专家坦维马丹说，共和日庆典的主宾是印度政府所能给予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最高荣耀。过去印度历任政府对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极为敏感，不愿被视为立场过于亲美，也从未邀请过任何美国总统担任过印度共和日的主宾，因此奥巴马的访问将使他成为第一个受邀为印度共和日主宾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任内两度访问过印度的美国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印度访问，一位美国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积极寻求与印度的经贸合作，目的并不是在对抗中国，美国希望通过扩展美印以及美中贸易关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消除贸易障碍。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和商务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最近访问了中国和印度，和当地的企业领袖见面，还访问了宝莱坞。他表示，强化经贸交流有助于推动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访问印度是2015年首次对外出访。印度总理莫迪在当选之后，曾经在去年九月底访问美国。当时美印发表共同声明，在经贸合作上双方同意建立美印投资倡议，并且继续美印商务对话。李富金驻青告诉美国之音，经贸归经贸，美国并不是要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从中选一。他说，
我认为这两者没有理由是对立关系。我们对目前世界的头号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增加投资活动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目标。美中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进行了18轮，这个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其中的兴趣。美中双方在积极接触，我想双方都对找到出路抱有希望。我们和印度的双边投资协定也类似，能在印度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印度实现莫迪总理对经济增长的伟大愿景，这些目标本身就很重要。这不是印度与中国的对立，也不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对立，这是商贸，是美国为推进经济活动并在美国创造就业，与我们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增加接触。
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主要对外出口市场。美国除了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积极与中国商讨双边投资协定。目前美中就此已经进行了18回合谈判。李富金驻青说，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计，如果中国人消费美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速率达到邻国日本消费者那样的水平，美国对华出口每年可增长高达7000亿美元，这就可以把我们3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扭转成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在美国创造将近300万个新就业机会。
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美国和印度拥有许多共通点，在多边安全上也拥有共同利益。美国政府认为，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在亚洲的发言权不容忽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尼日利亚军队与博科圣地作战。克里星期天抵达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在他发表以上讲话几个小时之前，尼日利亚军队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郊区击退了博科圣地的进攻。 克里和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中的两位领先候选人举行了会晤，一名是现任总统乔纳森，另一名是主要反对党候选人穆哈穆杜·布哈里。尼日利亚大选定于2月14号举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遭到一个声称支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团伙的入侵，马航的网页被更换，先是出现了伊斯兰国将获胜等字样和图片，随后马航主页被换成黑色背景，画面是一只戴帽子的蜥蜴，有关伊斯兰国的字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蜥蜴小组、哈里发官方网络，还有该组织的推特链接。马航发表声明，证实遭到网络入侵，但表示这只是短暂的问题，并未妨碍乘客订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营媒体说，去年中国新疆地区大批官员接受腐败调查，深入展开打击运动，正值政府所称暴恐袭击事件急剧上升之际。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新疆政府新闻网站天山网报道，至少54名县级官员去年接受调查，他们所涉及的社会案件近700件。调查的目标是地方官员，其中包括和田市市长阿迪利·努尔买买提，一家大型国企的第一把手，以及新疆警察学院的前副院长李彦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说，32名官员最近因受贿以及与管理地区卖家朝圣问题违规而被撤职。新疆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政府严格限制每年前往卖家朝圣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排队等候多年。被控卷入受贿阴谋当中的有新疆司法厅的前党委书记王新忠。詹姆斯·雷伯德是澳大利亚的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他认为新疆的情况符合中国其他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规律。
I think it sort of fits a sort of pattern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where Xi is going after.
习近平不放过那些通常被认为腐败或者思想路线松懈的党内干部，而且我认为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而言，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这场运动是为了清洗那些被视为潜在的不坚定分子。如何妥善治理资源问题、民族多元化的新疆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新疆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邻国的门户，中国目前正在通过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增进与这些西部地区邻国的关系，它也是中国宣扬其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个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接壤的地区也被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学者巴里·沙伯里说，这使得追究新疆公安人员的责任更加困难，因为那将影响中共的维稳努力。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for exampl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to touch people who are.
我认为很有可能，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可以对公安等各安全部门的人员进行处置，而考虑到当地的安全局面和民众所起的作用，在新疆这样做则比较困难。在过去的一年里，新疆的暴力事件骤增。在至少2起重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数十名官员因没有能够制止暴力而受到公开的批评，其中一些人被撤职。澳大利亚拉特罗伯大学的民族问题学者雷伯德说，官员遭到训斥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维稳能力一直是评估官员业绩的重要内容，但是以公开方式进行惩罚还是令人吃惊的。
In the past, that was kind of a party issue that was handled in the back room, and you know, someone got a good score or a bad score, and you know, maybe got a slap in the wrist or you know.
过去那只是党内的问题，是处理内部的问题。有些人被表彰，有些受到处分， 有些人可能受到不疼不痒的批评，有些可能被撤职。但是这样公开处理，我想恐怕是中共希望让外界看到他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是严厉的。和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问题是反腐运动在新疆能够触及到多高级别的官员。很多中文媒体都在猜测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命运。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张春贤与中国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官员周永康之间的关系。去年12月初，周永康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受贿罪被逮捕，后被开除党籍，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利说，张春贤到新疆任职之后，他被普遍认为比其前任更为灵活，思想更为开放，人们希望他能够在缓和暴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种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Whether he has connections with Zhou Yongkang, whether that will be pursued, probably doesn't make a huge amount of difference.
他是否与周永康有联系，以及是否会追查这种关系可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他与周永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他与北京的高层领导人的历史渊源如何，他可能都难逃此劫。澳大利亚学者雷伯德说，虽然新疆暴力事件不断，虽然围绕张春贤与周永康的关系，有关他被免职的传闻不断，但是他仍然在职。尽管如此，雷伯德说，他仍然可以被罢免，甚至被起诉。
If you look 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 think he's been quite calculated in the way he's proceeded about who gets taken down.
如果你观察一下反腐运动，我认为习近平对如何推动这场运动进行过仔细的推敲，比如首先拿谁开刀。反腐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方式进行，也许张春贤的命运已定，就等到最后那一刀了。然而张春贤看来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最近谈到新疆反腐运动的时候，表示支持习近平的政策和反腐运动。他说，新疆的官员一年来坚决支持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张春贤要求党员要肩负起责任，坚定地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四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第二天的议程当中，各国的商界领袖、政要及学者在论坛上纵论全球经济和发展之际，几位不同背景的宗教领袖、学者和政治人物坐在了一起，讨论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宗教是否已经成为冲突的借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拉比、大主教、伊斯兰学者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之间有何共同语言？其实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不少谈资。星期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天的议程中，几位不同宗教背景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讨论，对于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如何看待极端主义、暴力和言论自由，发表各自看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极端主义并非新生事物，二十世纪极端主义曾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过，那两种意识形态都是极其反宗教的。宗教本身并非造成冲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基于曲解宗教的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哈扎姆·尤素夫汉森对于布莱尔将激进伊斯兰称之为曲解表示赞同。他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是一个能够容纳其他宗教与之和平共处的独特的宗教运动。美国犹太人协会宗教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犹太拉比大卫·罗森说，宗教被扭曲，被用来操控他人之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
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很迫切地转向宗教。
谈起不久之前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几位讨论者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发表了看法。哈姆扎·尤素夫说，你可以谴责或者批评宗教，但不应该嘲弄或者不敬他人。他说，当你嘲弄他人所珍视的圣贤时，很容易引发激进主义。来自南非的大主教 塔伯·塞西尔·马克古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我不是查理又意味着什么？他敦促政治人物超越这些流行词汇，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激进主义。马克古巴说，在法国尤应如此。他说，自由博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就能超越暴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查理周刊因讽刺穆斯林的漫画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在下一期中又刊载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各新闻机构对此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转载了这幅漫画，有的谨慎地予以回避。新闻机构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从业标准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15年1月7日，恐怖分子袭击了巴黎的《查理周刊》编辑部，开枪打死10名记者。在这之前，这家周刊因为多次使用嘲讽的方式刊登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引起极端派穆斯林的强烈不满。枪击事件后，《查理周刊》1月14日继续刊登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漫画上的他手持“我是查理”的纸张，眼角落下伤心的眼泪。面对这个局面，世界各大新闻机构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台、《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决定转载或播出《查理周刊》的封面，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以及美国之音等机构则决定不予转载或播出。这两种处理方式反映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包括新闻界和法律界，在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是否应该顾及社会效应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维也纳的国际法和全球政治学教授阿尼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看法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态度。他指出，记者在转载《查理周刊》的漫画时，必须认识到这些漫画会引起某些信仰的人极度不安。
The freedom as a right is not something absolute. Media at certain point becomes a public service.
自由作为一项权利不是绝对的。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角色，因此他要认识到，面对非常情绪化的舆论，他出版的任何东西和画的任何漫画都会对公共情绪产生影响。
环球邮报的联合创办人查尔斯·塞诺特则表示，虽然他本人不喜欢转载先知穆罕默德漫画的媒体处理方式，但是他坚决维护公民个人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
To be murdered for it, to be targeted for assassination, to be called out by name from a newsroom.
记者因为表达自己的言论就遭到杀害，成为被暗杀的目标，并且在编辑社被逐一点名枪杀。这对记者乃至所有关心并相信言论自由是民主基石的人们来说，都敲响了警钟。
设在加拿大的法律和民主中心的执行主任托比·曼德尔律师介绍说，目前有两个联合国文件可以用来指导国际间言论和出版自由，一个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另一个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前者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其中有些内容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后者只对160多个签署国有法律约束力。这两个文件都保护人们自由主张及发表意见和通过任何媒介以及不分国界自由寻求、接受以及传播消息和思想的权利。曼德尔进一步指出，国际法保护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冒犯性的言论，因此新闻机构转载先知穆罕默德的图像是完全合法的。
假如你刊登煽动针对穆斯林的暴力的漫画，这有可能不受国际法的保护。但是单单因为穆斯林、基督徒或者其他任何群体认为某些漫画具有冒犯性，这不足以成为禁止刊登这些漫画的理由。
不过曼德尔律师也说，尽管有些言论或漫画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新闻机构仍然有权根据各自的编辑政策决定是否要予刊载。
And of course, it's up to each individual media outlet, be it a newspaper or a broadcaster.
包括报纸或广播在内的各家媒体有权自行决定其编辑的政策。他们可能会以 这类漫画对某些群体构成了侮辱为由而决定不予刊载。
有些专家指出，虽然出版自由给予新闻机构刊登某一言论或图像的自由，但它同时必须面对有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另外一些专家则指出，如果因为惧怕冒犯某一宗教信仰或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性而在报道中过于谨慎，则有可能使新闻机构失去了它应有的报道锐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立场激进的希腊左翼联盟党该党40岁的领袖齐普拉斯在星期天的大选中获胜，击败了现任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左翼联盟党领袖齐普拉斯将成为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他誓言结束几年来的紧缩政策，但选举结果很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及国际借贷者发生冲突。几乎立即就能感觉到左翼政党获胜的反响，亚洲股市周一走低，而欧元跌至11年来的最低点。这反映出人们担心欧元区可能解体。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暴风雪警告，东北地区许多大都市预计星期一和星期二将受到大雪和强风的影响。从纽约到波士顿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东部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会出现超过60厘米的降雪量。暴风雪将从中部地区离开美国，这将给华盛顿带来降雪天气，但是不会像北部地区那样被白雪覆盖。随着暴风雪沿东部沿海向北移动，预计东北地区的汽车、火车和航空交通都会出现严重阻碍。大西洋沿岸的大风天气可能会给沿海地区带来水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来关注朝鲜半岛方面的消息。韩国的商界领袖呼吁韩国总统朴槿惠放松对朝鲜的贸易限制。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来报道说，这个商业团体表示，扩大贸易与投资不仅仅对商业有好处，也将为该地区带来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请听详细内容。
这个名为朝韩经济合作紧急应对委员会声称，他们代表着韩国140多个曾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或者在朝鲜境内运营的企业，现在他们每周都在首尔街头示威。2010年，在据称一艘北韩潜水艇击沉了一艘南韩军舰之后，首尔切断了与朝鲜的许多经济往来，那次事件造成46名韩国水兵死亡。这个团体的负责人柳东浩说，2010年设置的贸易限制并没有给朝鲜带来损失。
韩国多年来在朝鲜苦心经营的管理权和垄断地位都被交给了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韩国的企业被彻底击垮了。
韩国仍然允许企业在朝鲜的开城工业区运营，在这些工厂里的55000名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在7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这比韩国的最低工资低得多。然而，这些工资都要交给朝鲜政府，而不是直接发给工人。韩国还在2008年停止了前往金刚山度假村地区的旅游项目，在那之前，朝鲜军人打死了一名游客。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他的保守派盟友坚持平壤必须改正过去的敌意以及违反核协议的做法，之后才会取消贸易禁令。但是他在今年表示，现在到了双方重新就和平统一进行对话的时候了。
我的立场是，为了缓解分离带来的痛苦，实现和平统一，我愿意与任何人进行对话。
韩国国民大会代表、反对派新政民主联盟的洪义表说，扩大贸易与商业合作对于统一进程至关重要。
对于像中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和平、交流与合作的过程。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无法谈统一。
但是由于平壤过去不遵守其结束核项目而换取援助的承诺，很多韩国人对于恢复贸易关系能够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仍然持怀疑态度。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星期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担心中国的行动可能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美国和菲律宾两个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菲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省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来了解中国方面消息，一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但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法治和政治民主则是前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张维迎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加图研究中心发布他的著作《市场的逻辑》的英文版时发表上述评论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他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张维迎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政治改革。
For political reform, I think first we need build up rule of law society.
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没有法治，企业家就会缺乏信心，尤其是他们创新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未来的稳定就非常重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就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我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Long run, I think we cannot have real market economy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cy.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也认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
多勒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10年中有所停滞，中国新的领导团体 也没有很快地推进经济改革。不过张维迎说，他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还是感到乐观。他认为人们要有耐心，这样改革的步伐才能稳健。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仍然会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目光转回美国国内，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出现冲突的时候，要如何的取舍？奥巴马政府从上任开始重拳打击国家安全信息泄密的问题，司法部此间因泄密罪名而控告的案例比往届政府的总和还要多。上个星期，即将卸任的司法部长霍尔顿宣布修改检察官指南，清除了在传唤记者方面的漏洞。检控当局想要强迫记者交代消息来源，则变得更加困难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达约七年之久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揭露中情局丑闻一案，上周一有了结果。记者里森将不会再被要求出庭作证，指认他的线人。随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于周三宣布，将修改司法部指南中针对新闻媒体的内容，为记者提供更多保护。里森曾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他2006年出版的《战争状态》一书中，披露了很多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例如中情局在战前已获知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的事实，以及中情局在伊朗的失败行动等。这些敏感信息之后为里森招来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法院传票，让他公开书中内容的信息来源，但是里森拒不出庭，坚守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保密协议。此案在美国引起了大家对于国家安全以及新闻自由的热议。2014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此案的态度，让人们不禁为里森捏把汗。他是否会因为拒绝透露信息，面对藐视法庭的指控而被捕入狱？现在《纽约时报》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司法部长霍尔德将里森从这个中情局泄密案中解脱出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大卫·波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里森没有被强迫出庭指证，但是在法律上，此案作为先例，以后还会让记者们烦恼。上周三，当霍尔德宣布修改指南时，他说，修改后的指南会在职责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执法机关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的新闻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霍尔德与新闻行业的代表们不断商讨，最终得出新的方针。如果案件调查人员想要从使用机密文件和秘密信息来源的记者那获得信息，那么他们需要司法部长的批准。在旧的司法部指南中，需有部长亲批的那项政策适用于普通的新闻采访。何谓普通，难以界定，不免留下了一个漏洞。而修改后，这一政策将适用于所有的新闻采访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和他们的线人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史蒂夫·阿夫特古德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政府保密项目的主管，他认为霍尔德此举赋予了新闻媒体更多的自由，而将重点转向惩罚那些没有得到允许私自泄密的人。法律专家波森则说，
霍尔德这么做一方面证明他对于新闻界的担忧是敏感的，另一方面也阻止了这类法案的及时通过。
他分析称，若是霍尔德没有做出改变，记者和倡议人士反而会更加努力去促成新闻记者保障法的通过。美国已有49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出台了保护新闻记者的信息来源的条例，但是尚未通过这方面的联邦法案。即便是在这些现有的各州条例中，国家安全机密仍是一个特例。如何平衡政府保留机密的需要和记者披露新闻故事的渴望，是一个无法立刻得出答案的复杂话题。波森告诉记者，美国的法律从书面上来看是非常严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包括1917年间谍法在内的法案，从未真正因为发布机密信息而追究新闻记者。 阿夫特古德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两方面都需要一些自我克制。如果媒体对于敏感信息的发布稍加限制，政府也减少其执法机关对记者和线人的追击，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容易掌控。很多专家都批评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于政府泄密官员的打压十分严厉，影响了新闻自由。阿夫特古德却对美国之音表达了另一方面的看法。他说
In the real world, the motives of many journalists are not totally pure.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记者的动机是不单纯的，除了新闻价值和告知公众以外，也有例如争得独家、挫败竞争对手或者披露好故事这些出发点，这些不一定是决定题材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动机，而这使事情都复杂化了。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记者甚至外国记者在中国以泄密等罪名受到政府骚扰或逮捕的情况，阿夫特古德认为，任何政府都应该认识到新闻媒体的质疑为政府带来的更多是好处。他说
When the press is independent, the people can have confidence.
当媒体是独立存在的时候，人们就有信心，错误和犯罪都会被报道出来，即使有时候这让政府难堪。当媒体受到政府管控，人们可能会持有怀疑和嘲讽的态度，因为他们会怀疑他们被隐瞒了什么事情。
去年八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里森尚且无法预测自己之后的命运会是如何，但因为他一直以来冒着自身自由的风险，对保护线人的大胆坚持，他获得了美国报业工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知名维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和她的丈夫香港保钓人士杨匡目前在柬埔寨。杨匡希望妻子能够跟他一起到其他国家暂时休整一段时间，以后做长远打算。而在此前一天，刘莎莎因为偷渡到越南与丈夫团聚被越方发现并拘押，面临被越方遣送回中国的命运。不过后来局势有所改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杨匡1月22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向越南方面缴付了400万越南盾，大约合187美元之后，被越方遣送到柬埔寨。杨匡是香港居民，他是知名的保钓人士，担任过保钓船的船长。杨匡还长期帮助民运人士，参与社会运动和民众集会。2011年，因到广州声援中国内地茉莉花革命集会，被当地公安机关关押并没收回乡证。2013年3月，杨匡跟刘莎莎等人到北京探望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北京警方驱逐出境，并且再次被没收回乡证5年。刘莎莎长期参与中国的维权行动，关注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关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多名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刘霞因此多次被失踪关押，并被禁止出境。刚刚在柬埔寨当地办好移动电话拿到机号的杨匡，1月22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夫妻现在是合法留住柬埔寨，他们在柬国的这段时间首先让刘莎莎休养好身心，然后会考虑下一步的打算。杨匡最担心的是妻子的身体，他说
莎莎本来她身体啊，甚至是心理上面啊，在长时间的一个斗争生活里面，心理方面已经造成了很大压抑，很变成某程度上面很容易染上不同的病啊，心理上面的病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把很多东西消化，就是每天都要接触，突然有人踢门，他自己真的怕晚上突然有人经过外面，他都担心外面那个人是不是来敲门，是不是来看我住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我能够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宁愿去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杨匡建议妻子刘莎莎在国外住一段时间，慢慢忘掉恐惧，而且他认为刘莎莎一旦回国必定会坐牢，但是杨匡又不愿意强迫妻子，而是希望给她时间让她自己考虑，毕竟做出远走他国的决定需要权衡取舍。杨匡说他非常理解妻子， 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主维权人士被抓的很多。杨匡透露，当时陈光诚去美国时，刘莎莎就表示过，陈光诚应该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而不是到别的地方自由。刘莎莎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在国内做斗争尽管艰苦，但是她不惧怕艰苦，她称自己是英雄。刘莎莎也多次跟杨匡表示要回到中国去，但是她说，作为一对患难的恩爱夫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对方吃苦。刘莎莎说，
我们俩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一对爱人呢，他都不愿意对方吃苦，都说我可以进去打进去拼，我可以进去跟共产党拼，但是我不愿意让对方吃苦。我在越南的时候曾经说过多次我要回去，那个我不想出去避难，我要回去。但是严宽就说，那行你回去了我也跟着回去。我一想我不能再让他回去，他已经吃了那个八个月的苦了，我不能再让他回去。结果就这么犹豫下来了，他如果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是拦不住我的。
2013年12月，杨匡偷偷回到河南看望流产的妻子。12月底，在深圳被公安刑事拘留。2014年5月，深圳警方以偷越国境罪判处杨匡入狱8个月。受到越南当局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杨匡和刘莎莎认为，可能是因为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越南当局感到了压力。据刘莎莎推特，尽管她持有合法的护照和合法签证，但是她只能在柬埔寨停留到2月10号。目前她还没有拿到其他国家的签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看美国方面消息。电视收视率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本星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收视率是15年来最低的。白宫官员呢，先前已经预计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总统决定采取一种非传统的方式传达他的信息。上个周四，他邀请了三位所谓的 YouTube 艺术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上大学的费用到朝鲜到古巴到美国跟古巴修好的问题是无所不包。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其中一位网络艺术家是格罗泽尔·葛林，他在2012年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强吞肉桂粉的视频获得了4200万的点击。这个数字比观看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的观众人数高了大约1000万。收视率调查显示，奥巴马总统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收视率创15年来的新低。很多人没有得到总统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信息，至少是没有通过电视得到。格罗泽尔·格林以荒唐可笑和令人吃惊的 YouTube 视频而出名，其中一个视频是他躺在一个装满牛奶和麦片的浴缸里，那个视频得到几百万的点击。星期四，他是与总统见面的三位 YouTube 艺术家之一，他果然名不虚传，向总统提出有关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问题，以及他对现在由劳尔·卡斯特罗，先前由他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示好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这家伙是真搞独裁，我想知道你怎么能说跟这两个卡斯特罗打交道是正常的呢？
通过 YouTube 传达信息，再加上有些人所说的不拘礼节，这确实是破除传统。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做这种访谈可以让他绕过主流媒体。
这对我来说是大好事，因为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喜欢传统的新闻节目或者传统的辩论节目，所以对我来说能得到受众的注意，并让他们能知道我们在华盛顿究竟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白宫人员，没有人期望奥巴马通过 YouTube 阐述有关中产阶级经济状况会得到跟格林一样多的点击。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他的目的是把信息传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不管他们在哪里。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目光从白宫转到了纽约。每天呢，都有数百万的纽约人和乘客坐纽约地铁和通勤列车。一路上呢，他们能看到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公共艺术收藏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韦弗的报道。
纽约的地铁和火车站遍布着250多个作品，使纽约获得地下艺术馆之称。布置这些作品是为了让乘车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赏心悦目。 大中央火车站的穹顶是一幅绘制于一个世纪前的巨大的星空壁画，旁边的大中央市场有一盏竖形吊灯。艺术家既包括新人也有大腕儿，比如罗伊·利希滕斯坦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创作了具有流行艺术风格的搪瓷壁画，索尔勒维特在哥伦布环站创作了名为《弯曲和旋转》的色彩鲜艳的画作。纽约大都会交通局的艺术项目始于1985年。
But actually, it really began much earlier when the subway was founded in 1904.
事实上，这个项目很早就开始了。地铁1904年开始运行的时候，就留了一部分资金用来打造系统内部的特别装潢，让这里成为人们都想要使用的特别的地方。
30年来，艺术家们的任务是创作和城市生活或地铁站周边环境有关的作品。在靠近大西洋的几个地铁站，画作是海滩景色。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作品是有关本地植物和花草的花园风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由具有化石质感的铜牌镶嵌而成的野生动植物马赛克迎接着到站的人们。雕塑家汤姆·奥特尼斯制作的小型球状生物雕塑妙趣横生，在时代广场站，简·迪克森创作的题为《狂欢者》的马赛克作品让人联想到庆祝新年除夕的人们。
When I'm stressed,
我很累的时候就会看
看
地铁艺术。我喜欢色彩。我住的地方有一幅马赛克，上面是一男一女，好像半浮在水面上，非常好看。到处都有艺术，真的很好。
不远处，来自哥伦比亚的游客亚历山德拉·阿古斯塔驻足在一幅玻璃马赛克壁画前拍照。
I think it's nice when you see these kind of things that catch your eye.
我认为当走在这种昏暗的地铁空间里的时候，有东西吸引你的眼球，感觉很好。
在市中心最新投入使用的富尔顿中心地铁枢纽站，市交管局最新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大型的天空反射镜，由詹姆斯·卡彭特、格雷姆肖建筑事务所和奥亚纳工程公司设计创作。
他们一起创作了这个将光线带入地铁站的艺术作品。正如詹姆斯·卡彭特所说，天空反射镜将天空投射到下面的枢纽站，投射到在车站中穿梭的人们身上。
甚至在冬季那些灰蒙蒙的日子里，这些反射镜也能给感到疲惫乏味的旅客带来活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亚洲人对犀牛角的需求助长了对非洲犀牛的猎杀。南非政府最近表示，2014年犀牛偷猎的数字创下了新的记录，进一步证明了情况在恶化。尽管南非政府表示他们采取了强烈措施来阻止猎杀者，但是偷猎犀牛的问题丝毫没有减退。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南非的犀牛遭到屠杀，这一点已经有了明证，就连南非通常比较乐观的环境部长都没有用任何委婉的说法来淡化这一残酷事情。埃德纳·莫莱瓦部长在首都比勒陀利亚对记者说，
During 2014, we said to say this.
我们很悲伤地告诉大家，2014年共有1215头犀牛被猎杀，与2013年的1004头相比，增长了不少。这确实令人非常担忧。
这个数字比2013年上涨了21%。2013年的数字已经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南非大约有20000头犀牛，占据全世界犀牛总量的80%以上。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犀牛数量则是南非犀牛总量的大约一半。猎杀者的主要目的是截取犀牛角。犀牛角在亚洲被当作传统药的成分，但药效并没有科学证明。犀牛角全部由角蛋白组成，与人类的头发和指甲的成分相同。莫莱瓦同时指出，南非加大了对涉嫌偷猎犀牛者的逮捕力度，被捕者增加到386人。但是环保人士说，嫌疑人被捕后，经常能从南非出了名低效的法律体系中找到空子，从而逃脱惩罚。莫莱瓦说，现在局势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还说，南非准备采取非常措施来保护犀牛，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将犀牛转移到邻国更隐秘的地区。
Now in the last quarter, which was last year, 2014, 56 rhino have already been moved out of poaching.
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将56头犀牛转移出偷猎者出没的热点地区，将它们重新安置在克鲁格公园内部，我们称作非常保护区的地方，还有其他更安全的区域。除此之外，2014年我们还将大约100头犀牛转移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其他国家。
他说，今年另外200头犀牛会被转移出去，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犀牛项目经理乔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It's obviously extremely worrying news. We're talking about a loss of 100 rhinos a month or more than 3 a day.
很明显，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月100头犀牛被杀，或是一天3头犀牛被杀。我们真的需要看到战略性的具体的行动，不仅是在国家层面，更是在国际层面，将那些为这些犀牛死亡负责的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世界自然基金会称，2015年是非洲犀牛生死存亡的一年，不成功即失败。博茨瓦纳将在三月举行有关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政府间会议，预计届时保护人士和政府将有机会更好地讨论这个议题。美国之音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在美国呢，汽油价格是持续的下降，这显然是受到全球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而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对于经济来说呢，却是喜忧参半。便宜的汽油价格有助于减少家庭的开支，但石油公司裁减雇员，这损害到了成千上万工人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裁减了7000名雇员，比例略高于全部员工的1/10。贝克休斯帮助石油公司勘探和开采石油，油价下跌意味着开采石油的动力减少了。此前有消息说，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裁减了9000名雇员。能源专家迈克尔林奇在视频采访中说，石油工业最容易受到周期性影响，油价飞涨激发钻探和需求热，然后就是油价暴跌和大批裁员。
我认为油价不会很快回升，因此石油工业将不得不削减预算，因为他们的收入下降了许多。
林奇说，目前降到46美元一桶的油价可能会上涨几个美元，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恢复到先前超过100美元一桶的水平。据说这次的不景气对依赖石油生存的德克萨斯州的打击不会像1980年代石油工业低迷时期那样严重，因为那里的经济已经更加多样化，但是北达科塔州这样的新石油工业区的弹性可能会小一些。石油工业工人正在面临困难，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汽油价格几乎下跌一半，给大部分家庭带来好处。
由于汽油价格降低，燃油标准提高，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省下大约750美元。
经济学家们说，汽油价格下降意味着人们将用省下的钱去购买其他用品，这就会增加消费品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选美的消息。哥伦比亚小姐波利娜维加荣获环球小姐称号，她在迈阿密星期天晚上举行的选美大赛中胜出。22岁的维加击败了来自美国的尼亚桑切斯和来自乌克兰的迪安娜哈库沙，桑切斯和哈库沙分别获得第2、3名。一共有88位佳丽参加了本次大赛，参赛条件是年龄在18至27岁之间，未婚，无子女。维加在波哥大大学主修企业管理专业，她是自1958年以来首位夺得环球小姐桂冠的哥伦比亚姑娘。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好，我们稍后再会。